菲律宾律师团力证，中国对九段线内海域所主张的并不是历史性所有权，而是历史性权利。九段线不单止违背了公约，甚至亦不符合一般国际法。菲律宾甚至指出，中国根本没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九段线内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是菲律宾提出的15项仲裁请求的重要一项。菲律宾在诉求中说，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这些主张超过公约允许的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限制的范围，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版图的一条 U 型曲线，最早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划出的11段线。九段线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圈在里面，并覆盖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依据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文件和法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九段线，更加没有说明九段线这条线到底是岛聚归属线、还是领海线或者是历史性水域线。中国所做的只是将九段线标注在地图上。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凡是涉及九段线的地方都以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来替代。这个亦是美国等国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含义的原因。中国在华盛顿设立的智库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龙和中国官方的南海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叶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九段线内的主张其实有几层意义。第一，中国根据习惯国际法内领土获得的原则主张四个群岛的主权。第二，因为中国是公约的签署国，中国享有公约赋予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第三，对九段线内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外的部分，中国根据其他传统国际法和国家实践提出其他权益。这个第三层含义才是菲律宾提出仲裁案的主要目标。2015年10月29号在荷兰海牙的仲裁庭做出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仲裁庭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九段线诉求以及其他七项诉求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将保留到实体问题审议阶段。因此，仲裁庭是否对九段线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具有管辖权，以及中国九段线主张是否符合公约以及一般国际法，是实体审议阶段的菲律宾论证的重点。菲律宾律师团在11月24号至25号的实体问题审议中，对上述问题逐个进行论证。菲律宾律师团的美国籍首席律师保罗·雷切勒首先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张只是历史性权利进行论证。他在陈述中首先引述中国2009年5月7号递交给联合国的智慧有关九段线的说明，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当时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智慧中做出了如下声明：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见所附地图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立场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亦为国际社会所周知。雷切勒说，菲律宾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的海事权利和管辖权延伸到九段线的范围。他在后面的陈述中还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公开场合对上述问题的相同表述，以及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对九段线的解释。他还指出，从中国接受在九段线内的航行和飞越可以提出，中国并不主张对该水域的所有权，或者认为它构成中国领海的组成部分。他最后总结说，在菲律宾看来，对中国的讲法最有逻辑的诠释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岛聚和它的附近水域拥有主权或者是领海。虽然他在后面亦强调这样的主张菲律宾并不认同，对位于中国领海和九段线之间的水域只是主张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不是主权。 中国的外交信函和官方的声明以及中国的行为都完全支持他们对中国的主张做出这样的解释。因此他说，菲律宾认为中国的权利主张并不属于公约规定的对涉及历史性所有权的强制纠纷解决程序的例外，因此仲裁庭对此事项有管辖权。在陈述中他还论证，从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在九段线内海域捕鱼和石油开采可以提出，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实际上是对九段线内生物性和非生物性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利。另外，中国对这些区域、海域和海床的主张远远超过公约所赋予中国的权利。菲律宾律师团跟着下来论证了中国的权利主张没有根据。第一，因为公约全面展述了对海洋资源的权利范围，并替代中国所讲的任何历史性权利。第二，中国在南中国海从未拥有历史性权利。菲律宾律师团的律师、美国法学教授伯纳德·奥克斯曼说，中国对九段线内公约所赋予其权益之外的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与公约不符，而且被公约所禁止的。他说中国的主张侵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根据公约所应得的权利。他强调说，公约出台的目的和目标就是要区别和阻止这样的主张。奥克斯曼说，第二，一般国际法从未接受过对大面积海域的概括性权利主张，并且自从17世纪早期开始即承认国家仅对沿海狭窄海域拥有控制权。根据菲方观点，整个南中国海海域受公约所设定的机制管辖。他还说，公约虽然保留一些其他权利，并以明文做出规定，但是并没有规定认可中国所主张的权利范围。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龙说，中国并非根据公约来主张九段线内海域的权利，而是根据习惯国际法来主张的。洪龙说，在九段线内，除了海洋法公约赋予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益之外，中国是要根据其他的传统国际法，根据国家实践主张其余不受公约、不由公约来诠释的其他权益。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享有历史性捕鱼权，这个是有国际司法先例。菲律宾跟着下来论证中国在九段线内没有历史性权利。中国政府2014年12月7号公布的立场文件中，用大段文字展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立场。文件说，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最早并持续对南海诸岛实施主权管辖。文件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恢复对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行使主权，中华民国派遣军政官员乘坐军舰前往南海岛礁举行接收仪式，树碑立标，派兵驻守，进行地理测量，于1947年对南海诸岛进行重新命名，并于1948年公开发行的官方地图上标绘南海断轴线。文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颁布一系列法律，一再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在实体问题的听审中，菲律宾律师团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一一驳斥。菲律宾律师团律师安德鲁·罗文斯坦通过八张古地图说明，中国无法满足主权宣示的条件，因为中国无法在南中国海行使单独的长期控制的权利。菲律宾认为，20世纪早期之前，中国主张的领土范围最南不超过海南，中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仅仅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日本手中接管南海诸岛的讲法，是仲裁庭要求菲律宾说明的地方。菲律宾对此亦进行了驳斥。罗文斯坦说，中国亦即是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对南中国海地区实现真正的接管，接管只是他们的想法。他说中国的接管缺乏历史和法律的基础。他强调说，1951年联合国召开旧金山和会，决定如何处置日本占领的地区，但是旧金山和约只是说明日本放弃对西沙，即是帕拉塞尔群岛和南沙斯普拉特尼群岛的所有权利和主权要求，并没有提到这两个群岛的归属。 但是中国外长王毅2015年6月27号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表示，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法理和事实依据。他特别强调，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南沙群岛，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议，依法公开收复了南沙群岛。仲裁庭要求菲律宾的律师对王毅的上述观点做出回答。罗文斯坦说，开罗宣言中并没有特别列出南沙群岛。他还说，波茨坦公告亦没有承认，亦没有将南中国海的地物的主权归还中国，更不用说超越他的领海之外的历史性权益。他还指出，上述两个文件只是政策文件，对签署国并没有约束力，对非签署国的法国更加没有约束力，因为法国当时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几个地物。罗文斯坦进而强调，中国主张拥有历史性权利是近几年来的事。他说，从中华民国南海诸岛位置图这个名字亦应该可以看出，这个是中国对暹内岛最享有主权的南海诸岛的位置图。因此九段线就是为标明南海诸岛的范围而专门设置的一条线，并不涉及九段线内的海域。他指出，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在相应的地图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各个群岛之间标出公海，而中国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及比连区法，中国只是主张这些岛最周围12海里的范围是中国领海，以及领海外的比连区，比连区的宽度亦是12海里。另外，罗文斯坦强调，中国的上述立场到1996年中国批准公约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亦没有改变。中国只是表示，按照公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他还说，中国只是1998年颁布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附加了一个补充条款，说中国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不影响其他的历史性权利。根据菲律宾观点，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最早在2009年提出，而且其他沿海国家并未默认这个主张。菲律宾因此认为，中国任何历史性权利的形成都是没有根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